上回书正说到道爷贺长兴力战三寇，打着打着一看，哎呀，大和尚受伤倒地，冯氏中了暗器，俩孩子嗷嗷直哭，这还打起来没完没散。老道急，本来不想使唤宝剑，情急之下迫不得已，无量天尊贫道开杀戒，凉啪，浮尘一甩插透透，探绑臂胳膊藏亮，拽出宝剑，一道寒光扑奔三寇。这三寇也不傻，打着打着偷眼一看，耶，都玩完了，就剩我们仨了，心里有点发虚。道爷把宝剑拽出来，一顿乱剑，三寇盯不住劲儿，哎呀，啪，啪，一转身子，三寇倒地，全死。道爷把宝剑一射，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弹鞋底儿蹭蹭，把宝剑上的血蹭干净，宝剑还家。替父过来，来见和尚，咱必须交代清楚。一僧一道，怎么那么巧走到这儿来？是在这路过吗？他们跟飞天玉虎高灵啊都是好朋友，高灵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，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，说僧兄道兄啊，我有点急事儿啊，我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，免遭秦桧的毒手，我觉着人单势孤，恳请僧兄道兄能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们见信之后，速速赶奔黑虎岭见我，事先约会的，要不怎么那么巧呢？可惜天不作美，一个劲儿下大雨，他在误事，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。僧道接着书信看，哎呀，不好！收拾东西，带着兵刃起身，迟来了一步，才发生了这个悲剧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道贺长兴跟和尚笑如来志明亲师兄弟，那有交情，老道还得管和尚叫一声师兄。一看师兄受伤了，他能不心疼吗？赶紧过来，师兄你觉着怎么样？
弥陀佛，
秀他，我受伤不轻，试试您等，我现在就给您用药。一撩衣服把这个道袍撩起，刺啦撕下两条子来，给他止血呀，堵着这个伤口的窟窿。赶紧从口袋里头掏出金疮铁扇散、止血丹、止疼的药，上的上，塞嘴里的塞嘴里头，大和尚吃下去。这个药啊，什么药方配的咱不知道，真好使，吃下去血流的就不那么多了，大和尚比方才强多了，可以啊摁着地慢慢的直起腰来，也可以动弹动弹了，刚才不能动了，大和尚这才站起来。兄弟，你受伤没有？我尚未受伤，快快看看夫人如何。哎哎，那还有伤号呢， 一僧一道赶紧来到冯氏近前，告诉俩孩子别哭别哭别哭，往旁边躲躲，我们来抢救。一看冯氏耽误的时间长了，那血把前心都染红了，咕嘟咕嘟还冒血，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，一个劲儿的淌，那能好得了吗？而且这镖就在这地上着，扎唧唧挺身。僧道就一皱眉，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，脉波微弱，但是人还没死，赶紧给吃药，把药给灌下去。您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？起死回生丹，时间不大，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，咕噜噜噜这一响，冯氏居然把眼睛睁开。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夫人晃了晃脑袋，奇迹出现，居然把这手轻轻的抬起来，抓住这只镖，把镖拔下去，镖拔下去了，是一个大窟窿，咕咚咕咚冒血。老道赶紧又撕了一条道袍上的布，把这伤口给它包上，虽然是不能完全堵住，倒是强得多呀。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这人不能救了，活也活不长，看的有什么遗嘱。夫人明眼泪淌下，嘎巴嘎巴嘴说不出话来。僧道急的是汗都冒出来，夫人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夫人说了，说的那个声音比那个蚊子叫唤的声啊大不多少。老道和尚听不见，只好把这个耳朵贴到冯氏的嘴唇旁边听着。说吧，声音微弱呀。哎，老道贺长兴耳朵挺好使，一点病都没有。尽管声音再低，也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。如果咱们就学他怎么说的，你也听不见，白费劲儿了。咱就得把冯氏这个音量扩大100倍，您才能听清。冯氏怎么说的呢？说我这条命啊，活不长了，我肯定得死。我发现一僧一道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呐，帮了我的忙了。我死不足惜，我死就死了。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，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你们二位交代交代。这大一点的孩子，就是六七岁的这个孩子，是我儿子，叫高峰，就是高宠的儿子，叫高峰。这小的就是5岁左右，这小孩是岳飞岳大帅的幼子，叫岳平。我怕被旁人知道，给这孩子改了名了，也姓高，叫高波。为什么叫高峰？为什么叫高波？纪念岳大帅岳飞，因为岳飞死在风波亭，故此用这俩字叫高峰高波，以示纪念。我原想把这俩孩子带着远离虎口，找一不知道我们下落的地方，把俩孩子将养成人，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，给他们的先人报仇雪恨，但现在都做不到了。我就得拜托二位，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，我就在九泉之下不忘大恩。 这话说了有半小时才说出这么些话来，咱们把他压缩提高了声音了。
贺道爷、志明和尚听着不住的点头，听着听着热泪是夺眶而出。
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夫人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了。夫人点了点头，还想说这太费劲了，血咕嘟咕嘟冒着，得缓一缓呢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树林里头又来个老道。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众人的身后，在这听着。
哈哈哈哈哈哈，他这一乐，把志明和尚、贺长兴、贺道爷吓了一跳。
谁？回头一看呢，身后这老道一身白，白绫子道冠，白缎子道袍，白色的丝绦，白布袜子，白缎的道鞋，一身白，好像穿孝一样。往脸上一看，煞白煞白的一张脸，白胡须散满千心，白到一块儿去，二目不变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呐。啊，不认得。两人赶紧站起来了。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这位道兄您是哪位？
哈哈哈哈哈！
哎呀，好，壮哉壮哉，方才贫道路过此处，你们的所作所为贫道亲眼目睹。二位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孝如来智明吧？不猜，正是老衲。那么这位就是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了，无量天尊正是贫道。二位啊，暴打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救忠良之后，这种壮举叫人可亲可敬。方才我虽然没听见这位夫人说的是什么，但是据我猜测，访问这俩孩子，一个是岳飞岳大帅之后，一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。哎呀，贫道最敬慕这俩人，尤其是岳大帅死得太惨了，我深表同情。无奈出家人乃化外之人，奈莫能助啊！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不管之理。二位啊，这么办，我看志明长老受了伤，你看你伤有多重，后身都染红了，气色不正，你得好好将养身体。那么道爷呢，你的负担也够重的，也应当好好休息。咱这么办，这俩孩子归贫道收养，我给带走，把他带到深山老林抚养成人，把贫道一身绝艺就传授在他们二人的身上。哎，等长大成人之后，闯荡武林，给他们的老人报仇，不知道僧道二位愿意否？俩人一个什么？哦，你要这俩孩子，你是干嘛的？不认得，能给他吗？道爷，既然如此，请问仙乡何处？宝冠何名？您怎么个称呼？您是哪一位？
问我，没这个必要。我是谁不是谁不关紧要，主要的这俩孩子归不归我，这倒是大事。你们愿意吗？
不行，不行。
道爷，您都不肯报名姓，我们心里头没底，怎么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你呢？
道爷，您这心我们感谢，但是万难从命。
什么？你们两个说什么？万难从命？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们是不愿意了？这个女人眼看就要咽气了，我没必要跟她商议，我主要跟你们俩商议。换句话说，跟你们俩商议是瞧得起你们俩，你们俩也没资格跟我摆这摆那的。我想把孩子带走，我就带走。之所以跟你们商议，是高抬你们二位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俩孩子我是带定了，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这老道有多野，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，一伸手把那大点那孩子高峰，就是高崇的儿子抓过来，夹到肋下，再伸手抓月平，就这么野蛮愣抢。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？一看刚才说话文质彬彬像人话，怎么眨眼之间这么粗野？志明身受重伤，那大和尚想动不敢动，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。贺道爷一看动武，我能瞪眼瞅着俩孩子叫他抢去吗？道爷喊一声住手，你接掌吧。你探长过来奔这个白袍的老道前心就是一掌。这老道真厉害，笑呵呵说了一声来得好嗨，唰啦一转身，我是形象，我这么转着能像我这么慢吗？人啪跟打闪一样一转身，道爷这一掌就走空了，身子往前一抢，没想到这个白袍的老道这夹着孩子，这手闲着呢，本来抢月亭没抢着，老道一过来，他把手一抬，哎，用俩手指头把贺道爷这个耳朵给夹住了。你说多大，就像钳子一样薅住了，往怀里带，下来吧，咔哧把贺道爷的耳朵给撕下去，血哗就淌下。老道一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贺长兴你自己找的，我不愿意跟你动手，我这人就这样，可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了，这回你少了个耳朵，可休怪贫道无情了，扔了吧怪可惜的，带着吧做个纪念，揣兜了。贺道爷疼得一窝的哈哇，还想伸手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就知道这家出手如电，会鹰爪力的功夫并非等闲之辈。怎么办？正在着急之时，树林又来了一位，你看多小，这位喊了一声，哎，老道撒什么野，老爷子来了。